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0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已经抵达了新加坡，与稍早已经先抵达新加坡的朝鲜领导人将举行会面，举行历史性的川金会。而美国之音驻白宫还有国务院的记者稍后将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海峡论坛当然今晚也将邀请两位专家从台湾的观点来为您解析川金会幕后的各方博弈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和川金会同一天要登场的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的新馆落成。那么究竟川普政府出席 AIT 落成仪式的官员层级是否会受到川金会的影响？ AIT 落成的前夕也传出了美国打算派遣军舰或是航母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参议院也呼吁美军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面对川普政府的快速转变，忽冷忽热，台湾是不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房屋问题专家，也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定宇王委员到我们节目当中。王委员您好。
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委员百忙之中能够到我们海峡论坛的演播室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那么感谢博弈，欢迎王定宇委员来到我们海峡论坛。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视讯连线邀请人在高雄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教授做客海峡论坛。张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到达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连线人在新加坡采访这次历史性川金会的 VOA 卫视驻白宫的记者黄耀毅，请耀毅来为我们介绍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耀毅。
是的，东宁啊，我们知道呢，在今天金正恩他是在下午2点多时候呢抵达了新加坡，那么川普总统呢则是在刚才晚上8点21分的时候，空军号落地在新加坡的空军基地。那么呢，我们两位都是由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出面迎接。那么这个金正恩呢已经先行见过了李显龙总理，那么川普总统呢预计将在明天跟李显龙见面。那我们知道呢，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像历史性的川金会在这里举办，还有它的特殊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川金会它到底独特在什么地方。我们先来看一段报道。
俗称川金会的美朝首脑峰会曾经传出好几个可能地点，包括板门店、瑞士等等，不过最终决定在新加坡举办。每年都有不少国际会议在此举行，新加坡也曾经举办过孤汪会谈、喜马会等跨越海峡两岸的重要聚会。从2002年6月开始，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国防部合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又称为香格里拉对话，每年都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亚太各国的国防官员与专家齐聚一堂，谈论安全议题。1993年4月27号，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会面。这是海峡两岸举办的第一次非官方正式会谈。2015年11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见面，这是两岸领导人从1994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见面。马英九在会面之前，在台湾总统府的国际记者会上提到新加坡在此类会议上的地位。
新加坡政府在这次马西会当中扮演的协助跟配合的角色，他们都很乐于这样做。我们很早也就告诉他们了，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正面啊。因为您也知道，李总理他的父亲李光耀先生当初就是孤汪会谈的推手。
新加坡的军队向来都送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被称为星光部队。 但是近几年也与中国军队进行共同训练。新加坡在台湾与中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关系，使其成为两岸破冰会谈的场地选择。1965年独立之后，新加坡一直避免卷入区域冲突。新加坡是英联邦的成员，跟美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而朝鲜也有大使馆在新加坡，朝鲜人并且享有免签证待遇。当川金会确定在新加坡举办之后，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阿5月10号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能够保证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并且提供中立性。沙阿并说，从历史上来说，几年前中国与台湾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在新加坡。白宫方面并且称呼新加坡为战略伙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5月30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说，
我们想要感谢我们的战略伙伴新加坡，他们愿意主办本次峰会，真是大方的令人难以相信。而川普总统也很感激李显龙总理尽的所有努力。
新加坡特殊的国际以及历史地位，使其除了成为国际会议的主办地之外，也被选为历史性美朝首脑峰会的地点。
好的，姚毅，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还有金正恩已经相继的抵达了新加坡了，那么全球的国际媒体也都已经齐聚新加坡，跟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两人的行程还有相关的一个准备状况好吗？姚毅。
当然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各处的交通管制的已经准备开始了，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还有这个圣淘沙，就是峰会将举办的地方呢，以及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是传闻说朝鲜代表团还有金正恩要入住的瑞吉酒店，那么现在已经确定了金正恩已经住进去了。这三个地方呢，附近的保安都非常的严格，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工程车在那架设路障，还有一些便衣警察，还有一些这个警察的这个摄像头等等。那么呢，在今天就是正式的国际新闻中心也开启了，还有这个白宫的新闻中心也开启了，所以全世界的记者呢都蜂拥而至。那我也觉得非常有趣，是因为有很多我自己本身在白宫的一些其他的新闻室里的同事呢的记者，大大的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重新相见欢了，非常有趣。那么在今天的新闻中心里面呢，我们进去的时候很有趣，是突然之间一阵骚动，然后好像有什么人进来了，因为跑过去一看呢，其实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来到现场，他想要来跟记者讲些话。那么大家就问他说，到底他什么时候要跟金正恩见面？那么呢，他只是笑而不语，然后之后呢，跟大家打个招呼之后就走了。那不过在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说，新加坡在川金会的准备上，除了维安措施之外呢，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一些小东西，像是呢，他也出了这所谓的川金会的这个矿泉水哦，上面有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这个肖像的水。那么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个川金会的扇子，因为新加坡其实非常的热，很多的记者都是汗流浃背在这边做报道，所以这个扇子的正反背面呢，各有金正恩以及川普总统的这个肖像。那么我们看到这是新加坡方面呢，对于川金会做了很多在维安方面或者是一些别出心裁的巧思方面都很有特别的准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特别的很多维安的管制呢，其实就在昨天就发生了，韩国 KBS 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因为他们想要进到朝鲜的大使馆里面去访问朝鲜官员，结果被逮捕而且被驱逐出境了。那么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大新闻，尤其很多的记者因此感到十分的这个担忧。那昨天呢，我也特别跑到朝鲜大使馆去，那么它看起来是一个完全非常不起眼的一栋办公大楼，而且它就在新加坡的国会大楼的正对面。那么进去之后呢，这个我就问里面的这个安全人员说，请问一下，朝鲜大使馆就在里面吗？那他只告诉我说，他说针对这个问题，我既无法确认，我也不能够否认。那但是如果你试图上去的话，那我将会逮捕你。那么接下来我就问他说，可是如果我说我只是单纯要来申请这个签证，想去朝鲜玩怎么办？他就说，那你回家申请一张这个正式的这个确认信函，我就会让你进去。所以还是间接的就跟我证实了，朝鲜大使馆的确就在那栋办公大楼里头。所以这是昨天的一个小插曲。那么呢，我们知道呢，今天下午金正恩呢在2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新加坡。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也抵达了这个新加坡之后呢，在晚上入住了香格里拉大酒店，将会在明天会见李显龙总理。
大家都非常期待，也感谢这个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的连线报道，感谢耀毅。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也进行连线，请荣香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一个最新情况。荣香。 还听得见我们吗？龙翔，请讲。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美国代表团下榻的旅馆。现场的维安呢非常的严格，所以记者呢也被赶到路边来做现场的报道。美国代表团当中呢有位重要人物，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曾经呢几度代表美国政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也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关键人物。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两国领导人之间以及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推动外交的重要部分。川普总统说，美国将和朝鲜开展新的关系，而川金会就是一个开始。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正在和朝鲜建立关系，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
回顾今年四月份，蓬佩奥在复活节那个周末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秘密访问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五月七号，刚刚就任国务卿不久的蓬佩奥离开华盛顿，再度前往平壤，并且把三名被朝鲜拘留的韩裔美国人质带回美国，这是他和金正恩再次见面。蓬佩奥描述了他印象中的金正恩是个会为了重要会谈提前做准备的聪明人。
我们两人代表自己的国家，尽力确保双方有着清楚的沟通，相互理解共同的目标。我们对于两国之间的历史以及挑战进行了良好的交谈。我们谈到了美国历史上经常发生过的事情，原来的敌手后来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们希望与朝鲜能够达成同样的事。
五月三十号，蓬佩奥前往纽约和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见面。身为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之后到白宫亲手交给川普总统一封金正恩的亲笔信函，一度被取消的川金会死灰复燃。蓬佩奥三度和金英哲见面，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出了他对朝鲜领导阶层思维的了解。
我相信他们正在考虑一条未来的道路，能够做出战略转变，这是他们的国家以前从未准备过的事情。这显然是他们的决定，他们必须自行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就像我刚刚谈到的那样，他们必须选择一条与几十年来的发展所截然不同的道路。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和朝鲜之间对于完全去核化的定义存有差异，要平壤完全履行去核化并不那么容易。
We don't know if North Korea is.
我们还不知道朝鲜是否真的致力于切实解除核武项目。如果他们真的承诺，并且以实际行动展现这种承诺，这将是一个大动作。
And then they demonstrate that commitment.
蓬佩奥国务卿的外交努力以及他和朝鲜领导阶层之间的良好互动，对于历史性的川金会得以举行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旅馆的位置位于新加坡的市中心，这几天被新加坡政府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另一方面，这次跟随蓬佩奥国务卿到新加坡的还包括一位他的核心幕僚，那就是前中情局韩国任务中心主任安德鲁金。相较之下，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驻卿兰伯特这次并未随行，这也说明哪些核心幕僚是目前国务院里面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要人物。把现场交还给红内的主播。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好的，我想请教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王定宇委员，刚才我们白宫的记者曾经说过，当时会选在这个新加坡举行川金会，就是因为之前曾经举行过这个马习会哦。我想请您从台湾的观点，我们展望即将登场的这个新加坡川金会，对于美中台关系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委员，
我们先从地点的选择来看哈，就是说。与其说是因为举办过马习会，应该来讲是不管是马习会或之前的孤安会，到这一次 都在同样的背景下很自然的选择了新加坡。我们先用三去法，如果这个会议一定要在亚洲举行，你放在日本会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放在韩国谁当东道主也会有问题，所以一路往下走，兼顾安全维安、举办国际会议的经验，还有控制的能力，以及两边都有朋友，像北韩在新加坡是有大使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选择新加坡是一个不得不也非常必然的选择。那马英九前总统跟习近平也是一样的状态，如果你在亚洲要开这个会的话，你扣掉其他可能的地点，大概就会剩下新加坡。特别新加坡两代的领导人在国际上是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强权势力，所以他通常各边都会有朋友，这个是选择的必然了哈。那新加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地点。至于这个会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果回想这整个北朝鲜的危机的话，从核弹的测试，甚至于飞弹的试射射到日本海，曾经还说要让关岛陷入火海，
是
一直到美国的两个到三个航母群在周边，甚至于潜舰围绕，一直到好像似乎一触即发的战事，到最后急转直下。后来金正恩跑了一趟北京之后呢，又好像不想谈了，认为南韩跟美军的军演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侮辱啊。可那时候这个川普说那不谈就不谈，干脆拉倒。那时候我们的研判就认为很快就会恢复谈判，因为两边各有所需。对金正恩来讲，他从一个走在极限边缘的外交策略，他们这个外交策略在他们的家族上是有名的。那最后要换取到的，不管是国际上的认同，或者是经济上的利益解禁，对他来讲他必要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在东北亚甚至于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了相当的角色，所以金正恩对他来讲，他这一个起承转合非常清楚。
嗯哼。
那对川普来说，如果能够说服金正恩坐上谈判桌，那之前释放了三名美国的人质，对川普来讲，在国内政治声望是加分的，对他面对通俄门的调查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弥补。另外有人也认为这一次的新加坡会谈对两个人去争取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都还有人在推这个东西，但在实质上能不能达成协议，我个人保持一个问号。就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这个建构在第一个地缘政治，当北京并不希望美国的影响力从38度线直接压到鸭绿江边，当南北韩之间也许他们的双方的停战有国际的架构，但是有民族主义在里面，也许不愿意放在美国的压力下去签署任何的东西。对于解核或者非核的处理上，到目前为止金正恩还是一个模糊的态度，对于已经爆破的东西事实上是随时可以修复的。所以这里面牵涉到日本，牵涉到南韩，牵涉到北朝鲜，牵涉到北京，牵涉到华盛顿，牵涉到整个东北亚。所以在一场的会谈最多是双方可以释出善意把它铺排开来，那将来的谈判不管是以往的六方会谈的架构，或者是个别的议题个别来解决，可是比较可能的演化。那对台湾来讲，和平是我们台湾努力要追求的，台湾在亚洲地区从来就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那面对中国的威胁我们也是尽量的克制保护自己。那当这个南北韩的问题降温之后，那接下来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四个雷区，不管是南北韩、东海、台湾海峡或南海，对美国来讲他至少不会左支右绌，他处理的专注点会比较 focus 在台湾海峡跟南海上。那对台湾问题在国际上被关注，在区域的政治上被关心，对台湾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尽量要靠自己把一个局面维持住。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在关注着这一场会谈，这场会谈看起来气氛是不错的，那气氛和缓下来之后能够让亚洲的局势趋于和缓。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点，南北韩的谈判的架构或者这一次的谈判架构跟台海有一个很大的基本的不同，他们都建构在国际对等的地位上，不管在联合国双方有席次，不管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双方是以对等平等的方式，连到38度线谈判的时候双方进场的方式都是以平等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一点我们实在要提醒北京当局，如果处处把台湾穿小鞋，把台湾压制在不对等的状态下，套句丘吉尔这个以前英国首相讲的话，没有人会在虎口下去谈判的，当脑袋在虎口下面谈判的话，谈不出好东西。
好的，
所以台湾跟中国之间的问题，跟南北韩之间的问题，它有一个架构上的不同，那我们希望双方或者在国际各方力量上能够把这个不同慢慢的走向有共识。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也请教在高雄的这个张金教授，您又是怎么样回应刚才的王委员，还有你怎么看这次的川金会以及中国的角色是不是遭到边缘化，这次的峰会对于两岸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张教授，
我想应该先讲一下，就在国际啊上面高峰会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行。之所以在高峰会啊之前，大家啊这个就是底下的人穿梭来往，而且不断的去啊传递各项的讯息。其实高峰会就跟堆积木一样，到了一切的时候，这些主角出场的时候，不是靠主角直接去谈，因为假如主角去谈，就算要起草任何文件，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都做好。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预想到，在华盛顿跟平壤之间，所有的价码都已经谈好了，到时候只要按照整个事先预拟好的剧本走位演出。而且呢，所有这些高峰会啊，必然是各取所需，而且呢，大家啊，双方啊，对自己国内的政治也都能够有所交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啊，都已经谈好了价码。所以说，现在要讲说要预判什么，其实现在所有事情都已经有定案。不过我也要提醒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任何的这个国际的社会之中，每个生命都有它各自发展的轨迹。所以你今天问说，今天在这个事情的后面，究竟中国大陆呢，它有没有被边缘化？那我其实也必须要讲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就算是这个马英九先生跟习近平先生这个在这边靠的高峰会之中，后面有没有美国的影子，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同样的呢，今天对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的见面，后面有没有北京的影子，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要去思索，究竟今天这个事情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有没有按照中国大陆所讲的双暂停以及双轨思路在进行，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我最后还是要提醒，这个每一个生命它都有自己的故事，就算朝鲜半岛能够缓和，美国其实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永远在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它永远是multitasking。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曾经同时在打伊拉克跟阿富汗，但同时也在处理全球暖化。所以在华盛顿之中，这个整个团队一直在处理同时处理很多的事物。所以我刚才这个主持人这个东宁有讲说现在有谁跟着去，有谁没有跟着去，其实家里还是要有人。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在谈了什么，他还要立刻回去，然后呢去跟国会的领袖报告。这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架构是这样子，所以他前面在那边行政的这个最高首长总统在那边谈，他家里必然也要留下专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整个外交的这个政府的体系官僚体系是这么多政治任命，而且他的官僚队伍是这么的庞大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观察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其实我们不能光从我们自己台北这个狭隘的眼光来看，因为要必须要了解美国整个政情是如何发展，以及它本身平壤跟北京是如何来互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冷静的去等待它最后的结果是如何的呈现。
好的，感谢张静教授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自我们注意到6月12号，除了这个川金会之外，还有美国 AIT 在台内湖的新馆开幕，大家都很注意，先前都很注意这个美国派来的人员，目前已经确定了是主管教育跟文化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艾斯女士到台湾来啊。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也有人说，您刚刚似乎也提到，就是说目前美国倾全力要把这个川金会给搞好，所以呢，目前他们不希望在外交上多开战场，或者是另起枝节的可能。那您首先想请您评论一下这个罗艾斯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层级？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美国先想先稳住这个朝鲜群势再说呢？
以美国这样的角色，他当然会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 priority， 他会排他的优先顺序。 那对川普总统，他现在优先顺序当然是川金会，那其他枝节的部分当然希望是越少越好，不代表不处理，但是整个温度的调控他当然会有些思考。对台湾的 AIT compound 来讲，这个占地将近六公顷的一块，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场域，盖了这么多年，事实上光设置这一个 AIT 内湖这一个馆，事实上就有实质的意义，它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驻外的一个单位。那根据他们之前的杨书记说，里面有设置 Marine House， 当然我们还要跟未来的处长在做查证。那在里面的设置几乎是以一个大使馆的阶级一个层次来处理这一个馆处，所以我们常定义就是说，基本上 AIT 内湖这一个处的设置本身就有实质的意义。第二个，来参与揭幕的人，事实上我们从大概是四五个月前听到的大概就是这个文化教育这个驻青。那 Mary Royce 她本身，她的先生 A. Royce， 我跟她常常见了好几次面，他们对台湾是相当友好。那 A. Royce 也表明了他现在外委会的主席结束之后他也不会再寻求连任，那他的夫人转任教育文化方面的专责的官员，所以由他来基本上我们认为也是友好的一个表现。那至于层级来讲，事实上台湾跟美国这两年来的互动，不管是 Alex Wong 或者是相关的官员或者是互访，事实上都是往升温的方向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多从直接从台湾的角度了解台湾，多从台湾的角度去了解互相的需求，比绕了北京一圈来了解，对台湾来讲当时一个正面的。所以内湖这个馆的开幕它不会是一次，他们真正搬进去是九月份，
是，
所以六月十二号这个开幕，我们欢迎美国来的客人，尊重他们的安排。那接下来后续的相关的活动，我相信该来的官员都会来。那甚至于从美国的国会通过的2017-18到即将要来的2019的 NDAA 国防授权法案，看得出来双方的合作在军事上是往高度合作的方向去走。那在经济的事务上，在外交的事务上，双方联络也是相当密切。那当下美国在亚洲办了好几个喜事，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台北，那我们也是用办喜事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毕竟这个是美国自己家的喜事，他要派什么层级来人，尊重美国的安排。那 Mary Royce 来，我觉得是一个相当适当的安排，我们大概四个月前就准备了。
好的，谢谢王定宇委员。那么继续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庄静教授，就是那想请您谈谈您怎么看目前就是这个罗艾斯女士到台北来参加这个 AIT 新馆开幕的这个安排。那么您是否也认为美台未来的这个关系会继续的往升温的方向前进呢？庄静教授。
我想我必须要在这边真正要提醒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喜欢看正面的符号，也喜欢去强调正面的符号。那我来了，到为各位来报告几个负面的这些讯息好了。这个我们其实对于对美外交是我们真正的重点。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以来能够这个继续掌握生存，美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掌握未来美国的领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呢，为什么在 Bill Clinton 当州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未来的新星，所以他来了这边见了金国先生。然后呢，后来呢，就算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Bob Dole， 他呢以及他夫人未来后来呢是当部会首长级的，也来顺利在这个之前到达了台湾。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像 Ed Royce 的，他马上要退休，然后呢，他的夫人现在是属于驻青这个阶层，我们就感觉非常满足。但是呀，你仔细去想想看，这个我们呢，这个就是奥巴马他去接任，或者说这个就是小布希他去接任，我们之前有没有料到？我们有没有前瞻预估，知道未来美国的政治信息是谁？而且我们讲起来，我们犯的最严重一个错误就是大家想想看，连胜文在参加就是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他曾经去据传他去川普大厦去参加一个宴会。当时大家把他形容的是多么的不堪，说他跟川普这种政商关系是如何如何的糟糕、恶劣、可恶，而且非常看起来非常丑陋。结果呢，过了两天，川普当了美国总统，大家都傻眼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美国谁是未来政治新兴的政治判断，严格上来讲是退步。假如我们今天只是在一直报喜而不报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从以前可以正确的预估到谁是未来的美国总统，而且在他还没有出头之前就可以到多方下注，然后把他请到台湾来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现在在整个这个就是华府的国会圈以及整个游说这些各种的人脉的关系，那些都要是长久经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很多开花结果，其实都是从他在科长级的时候就要慢慢的栽培。所以我们今天要拿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Randy Shriver 是我们下了多少年的努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在那边提醒，假如我们今天只看到今日之果而没有想到推到以前的知音，我认为终有一天我们对美外交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少报喜然后多报忧，冷酷的去看看这个未来的事情，以及要多检讨我们自己要做错些什么，哪些地方还要再努力，这样才是生存的。在国际社会之中维持生存是一个非常冷酷的挑战，只会报喜而不报忧，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要对于对美带的这个对美外交应该保有的态度。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很快就听两个电话，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非常简单的总结。江苏的高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习主席已经下令这个福建省的商船都准备好了，撞沉任何进入台湾海峡的美舰，美舰有胆量可以来试一试。另外呢，请王定宇委员多读点书，现在这个解放军的坦克都已经装备了主动这个防御系统，可以拦截反坦克导弹，你那个红准导弹还是少买几颗，留着给这个台湾这个少年买营养午餐比较好一点。
好的，感谢江苏的高先生，您所提到的这个军事话题呢，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继续了，请两位来宾为您解析江苏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请说。
喂，是我吧？
是的，请讲。
喂，那个刚才前面的说什么什么那个美那个美最后那个签证会肯定谈得好的，因为马云这个因为台湾和这个习近平肯定谈不好的，因为他两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现在习近平没把台湾当国家，对吧？说都谈不好，所以肯定是那个川普和那个川建会肯定谈得好，所以就这样的。
好的，感谢江苏的马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所刚刚谈到的这个川普跟金正恩的川金会来进行大概各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静张教授。
我认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川金会，我们要了解整个这个韩国，其实这个距离我们远不远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距离。其实整个社会是联动了，今天朝鲜半岛有任何的动荡，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输出这个也都是都会联动的。南韩尤其是我们很多电子业外销的强劲的对手，所以我们今天而且跟我们的很多的就是说这个经济上的供输链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川金会保持高度的注意，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而且我们应该要冷静的态度，而且不要做这个就是主观的这个期待，而是应该要客观，宁可多去警告自己哪些地方是我们应该再加强的，这样才是维持我们生存的最好的指导原则。
好的，感谢张教授。王定宇委员。
目前川金会还在进行当中，那我们还要是看他们最后谈出来的结果，在实质上的成果或者所谓宣称上的成果那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精准的去判断双方在实质的成果到底达到哪个些部分，或者还是寄存的争议。那就像刚才张教授所提的，事实上韩国跟台湾之间关系不只是经贸上，我们还有地缘政治上的问题，所以关注然后持续的根据实际状况去分析，这是必要的。第二个，川金会不会是一场会就结束了一切，后续还有很多接下来的会，不管是在现在目前在川普公开谢谢习近平的协助，所以接下来北京跟 DC 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的会谈，我们当然更需要关注。而北京跟平壤之间的关系，平壤跟这个首尔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要关注，因为台湾就在边上，我们很多的不管是实质的间接的政治上的经济上利益都跟这有关系。而一切现在事实上 很多我们知道的结果它还没发生，我们要等着看清楚，把它研判清楚。
好的，感谢王委员。那么有关于川金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外电传出，美方有意打算派军舰或是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参议院呼吁美军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面对川普政府的快速转变，台湾是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举行汉光军事演习，在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举行了反空机降科目的演练。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士岛，并模拟解放军攻台，国军死守淡水河进行反斩首保卫战，而陆战队也展示了夜战的能力。不过今年的汉光演习也传出了意外，一架 F-16 战机失事，导致飞官吴彦廷少校不幸的殉职。那么与此同时呢，美方传出了有意打算派军舰或是航母来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参议员呼吁美军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美国参议员也有致函要呼吁川普总统派部长级的官员在 AIT 落成的时候访台。那么面对来自川普政府变化如此之快的关爱啊，台湾是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今晚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教授，以及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为你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王委员哦，先就这个汉光演习跟我们听众观众简要的谈一下，今年的演习有哪些亮点，还有扮演红军的 F-16 发生坠机意外，它的究竟原因是在哪里呢？王委员，
事实上军人是很辛苦的，在演习视同作战，而且这种高张力的动作下，我们希望都不要发生意外，但它发生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吴彦廷这位飞官，或者是我们这位空降的秦良峰等等，甚至还有其他人，我觉得作战视同演习，演习视同作战，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国家。那军人在保护2300万人的安全下，我们除了尊敬以外，要给他们更多的资源。那今年的汉光演习，它设定的是即时的战争。那发生的状态下呢，我们有几个部分，在北部的部分是进行这个陆地上的一个对抗，那在中部 CCK 清泉岗机场是进行反机降反空降的作战，那在南部的话有海面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操练，那都在按表操课。事实上我们每年都有汉光演习，那一整年部队的训练到汉光演习等于是一次大考，来考试来检验，那里面也会检验一些我们防卫台湾的一些思维。像我们希望在从共军渡海来台，一直到我们的海滨，到我们的滩岸，到我们的国土，每一层每一层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作为，那统合军种陆海空军之间怎么样统合，那每一年都要去做验证，从兵推到实兵。那今年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征用了民间民力来协助，不管是机场跑道的维修或者无人机的运用啊，这个是一个人家觉得蛮有趣的地方。那在我们的阿帕契组成的第一战队跟第二战队呢，在清泉岗的反机降反空降的夺回机场的作战上，也看出他们的操练，那操练的部分也相当娴熟。所以在整一个从防卫到兵力的保存，到淡水河口，一直到这个我们的湖口高地等等，我们看到国军弟兄在不同的军种上都有他们的呈现。另外我们的飞弹，移动式的飞弹，我们都假设第一集的时候我们的阵地机场大概都被破坏了，所以移动式的飞弹车，不管是 I2 I3 或者我们自己台湾国造的这些相关的飞弹，在移动式的载具，在不同的载具平台上呈现反击的能力，是这一次我们操演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部分。另外有一个议题是说，我们在6.12的时候，美军的 军舰会驶过台湾海峡这件事情、
嗯、
我必须说这个并不是特殊的状态，因为在去年的7月11、12伯克级的美军的舰艇就已经从南边往北走过了。
是，
那事实上它的思维大概跟南海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南海是属于国际大家可以航行的，所以美国会有派遣它的舰艇进到所谓的人造岛礁的12海里左右去进行贯彻自由航行的权利。那我们的国土太平岛上的守军，我们当有自己的守土，我们的范围内我们不会让人家进来、
嗯、
那在台湾海峡或者共军的军机军舰在2013年以后开始陆续进行的远海长训，绕着从北边不管走宫古海峡下来到巴士海峡到他们的南方的基地，或者是反着走，或者走台湾海峡。那美军在去年的7月份那一次，就是也是要证明这个事情，这里是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域啊，所以对于对台湾有帮助的事情，我们都乐见。但我们还是一句话，保护台湾的安全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国军、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所以刚才有这个江苏的 call in 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说江苏真的下令商船看到美国军舰都撞沉的话，这种话其实少讲了，因为和平是大家共同的价值。
好的，感谢。
那也不可能这样做了。
王委员的分析感谢您哦。那么张静教授，您又是如何看今年这个汉光演习的火力展示，还有刚刚提到这个传出美方可能会派军舰航行这个台湾海峡，刚才王定宇教授说是跟南海自由航行的概念一致，但是好像通过台湾海峡这个严重性可能比南海自由航行来得更大，是吗张教授？
首先我要必须要这边这个提醒一下，第一我个人已经这个退离军职8年，我们养成的习惯就是不该我去问的事情，不该我去讲的事情，就是少问跟少讲。汉光演习是一个媒体报道是如此之密集的，而且这个是充分的报道，而且专门安排的记者团去看，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下列几点。第一个，汉光演习之中有验证的科目，也有展示的科目。展示的科目在很多东西看起来跟实战可能是有些差别，而且呢经常会受到很多人的误意跟批评。在这边我要为我的跑者讲句话，比如说像他们这个像一个攻山头的演练，假如说按照正常的就要有伪装，你那个要是记者取景起来根本就看不到那些人，所以他们不得不让他穿上红背心以及戴上黄钢盔，戴着头罩让记者可以取景。或者说像很多火力展示，刚才您提到这个名字火力展示，它特别将所有的火炮它之间的进驻阵地的这个就是距离把它缩紧，让它整个这样具有取景照起来会是比较好。像我们曾经在这个澎湖的海边有那个战车在那边去射击，好像说这个绝对不符合实战的要求，但是对于媒体取经而言，而且对国人有个交代，知道国军非常努力认真的在演习，所以这也是不得不为。甚至像有一次雪隧而特别的有一个风的动作招待的记者去看，然后很多人就讲说真正战士会是如此吗？确实是很多的演练是展示的科目而不是验证的科目，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帮我的跑者讲一句话。那刚才其实王委员也已经将很多的这个行就是说很多的过程描述再详细不过，但是我也要提醒一点，我们这个所有军事新闻的发布虚虚实实，不会全部和盘托出，而且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有碰风，有些东西也有灌料，有些地方也有隐藏。因为假如今天所有都到这个就是摊出来，那不是完蛋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很多东西热闹看看，门道了要去看，还是有这个需要。至于呢，有很多热心国防的朋友在很多媒体批评，有很多地方需要有改进的空间。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这些朋友，因为假如没有国家民众的督导跟批评，国军不会有进步的空间。至于对于演训牺牲的袍泽，我也必须要讲，这个军队的训练是非常残酷。一个正常的飞行不会去飞那种超低空、超低空穿云投弹，而且那都是高危险的动作。我个 个人的自己的同学之中，总共在飞行上面殉职了14位这个同学，这14位同学之中只有9个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找回来，找回来的5个呢，有4个是不是完整的，稍微比较完整但烧得不成人形的是1位。各位，我的袍泽之中有几十位在军旅生涯牺牲了，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诚如有一句话的，这个就是说了 ，Charge of the Life Brigade 在 Lord Denison 所讲的 ，They never reason to why, they only do and die。所以今天这个政治人物 politician come and go, but the duty stays。所以宁可这个百年无战争，但不可一日为国防。所以你问我们，我们有没有要再努力的？答案是有，而且我们需要大家热爱国军跟支持国军。我们也希望王委员能够在那边高抬贵手，多给国军拨点预算。
好的，感谢张金教授也为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致敬。不过我们现在很快接两天的电话呢，就请两位男兵针对这个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这件事来进行一个大约30秒的总结。我们先接台北的谢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哦。谢先生请说。
喂，好，谢谢。
请讲。
那个在这个台湾北部那个飞机撞山好像好几次哦，那是不是有必要让飞机飞那么低哦？美国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哦？那南韩投资北韩开成工业区哦，要求哦南要求那个要外交。
感谢谢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我们难得有高雄的听众哦，高雄的陈先生，请你一两句话来提问。陈先生，请讲。
我认为哦，美国军舰千万不要来了。历史告诉我们，对不对？只要美国军事牵涉到的地区或者国家的话，对不对？那个国家的老百姓就遭殃，要不然就成为难民。
好的，感谢高雄陈先生的提问。很多的听众观众都针对这个美国的军舰究竟会不会通过台湾海峡表示关切，就请两位来宾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大约30秒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静张教授。
我相信这个真正的国防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子弟兵来肩负起我们保家卫国的责任。
好的，感谢张教授。台北的王定宇委员，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美方最近对台湾的关爱来得又急又快，台湾的这个感受是不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王定宇，
真正该看到是中共北京对台湾的包围或对台湾的压迫又急又快，所以保护台湾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科技，我们自己的军方，但是国际的朋友要来帮忙何乐不为，我们靠自己，但是台湾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呈现出来对台湾是有好处的。
好的，东尼。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以及在高雄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教授两位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更要感谢博弈从台北为我们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请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的《绝代风华》双向圆专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全球的瞩目了。有时候在国际外交的场合啊，这个所谓夫人外交，甚至有时候比元首外交更抢眼。那么跟我们谈谈，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如何运用您大使夫人的角色，来让台湾更能够被国际友人看见？
其实身为外交官的眷属，我们站的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那我在华府以赴任以来，我是希望借着积极的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加入一些民间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认识朋友，希望他们认识台湾，了解台湾。那像目前我就加入了像是 International Neighbors Club。还有 Washington Welcome to Washington Club， 那在这两个组织里面，我都有机会见到许多各国使节，美国的参众议员，美国的政要以及艺文界的人士。那跟他们在交往当中，我可以把台湾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台湾。
你刚刚也提到认识很多这边的艺文界的人士，我们知道这双向圆作为很多这个文化活动的场地，跟我们谈谈在这个地方有举办过哪些能够展现台湾文化特色的一些活动。
好的，我想我们很幸运，去年赴任以来刚好适逢双向圆使用80周年纪念，所以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有双向圆的纪念邮票发行，双向圆的摄影专辑发表会，我们有柯奇杰大师的摄影展，我们有林兆亮的小提琴演奏会，我们还有户外的弘毅雕塑展，所以是非常丰富。2018年适逢我们双向圆成立130周年，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举办的有台湾女性百年服装展、台湾的美食飨宴、钢琴演奏会。那接下来我们还有重要的双十国庆即将在这举行，我们特别都是从台湾请了名师到这边来展现他们的手艺，像是我们的台湾炒米粉、台湾的卤肉饭、我们的茶叶蛋啊，我们曾经在这边也办过咖啡兰的试酒会，受到这个外国朋友的欢迎，他们非常的惊艳。
那听起来好像不光只是一些大菜受到大家的喜爱，也是一些台湾的小吃，大家反应也很好，对吗？
是的，是的。讲到美食，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都有不同，所以有的人喜欢吃辣，那可能对我们的宫保鸡丁就非常有兴趣。那如果喜欢清淡一点的，可能我们一些清蒸的海鲜，他们都非常喜爱。
这是一栋已经130年的历史古迹，像你刚刚提了这个百年古宅，跟我们多介绍一些。你看它布置也很典雅，但是它年龄也已经130年了，跟我们多介绍双向圆的历史好吗？
好的，双向圆它是落成在1888年，它是由一位律师出身的 Mr. Harbert 先生，他聘请了一位建筑师，那依照乔治复兴式样而建筑的一个夏日别墅。那他当时是以屋后的种植了两棵橡树而因此命名为双向圆。1937年的时候，我们王振廷大使他租用了双向圆作为大使的官邸。到了1947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正式的$35万的价格买下了双向圆，从此以后双向圆就成了我们政府的财产。那非常不幸的是，在1978年，美国跟我们断交的前夕，我们把双向圆转让了给友好我们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那一直到了1979年，因为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我们政府对双向圆的产权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才在1982年把双向圆正式的买回。那买回以后因为多年没有人居住，那房屋老旧年久失修，所以在当时的前副前代表和他的夫人田玲玲女士的主持下，开始了整修的工作。整修以后，当然这边变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宴客场所。到了1986年的时候，那美国政府也正式的将双向圆列为国家古迹之一。我想每一任的历任大使，他们都在双向圆花下了很大的心血。像是我知道，因为结构的关系，所以有的做了结构加强的工作，那有的美化的关系，也把这个房屋做了重新的油漆换窗帘等等这些细节的工作。是的，我们希望双向圆能够注入一些台湾的元素，所以我们在一入口的地方，我们布置了一个蓝语的拼板舟，在穿堂的部分墙面上，我们布置了一幅大幅的玉山摄影作品。那么在宴客的大厅方面，我们把它改成一个艺文的沙龙，做经常性的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展览。
双向圆不但见证美中台关系的风风雨雨，也流传许多名人轶事与外交的小故事。据说当时还曾经有一位现任的助理国务卿，在外交限制下，为了一睹双向圆之美，宣称自己是因为迷路而闯进圆中。
我想双向员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名家的作品。
是。
另外就是我们户外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一点是让大家很惊讶的，因为在目前的华府市中心能够找到这么大的私人财产，占地这么广阔的，恐怕双向园是唯一的一个。
好像听说在这双向园也曾经办过婚礼，然后也有邀请过比较博物院的一些官员来参加，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吗？
对，因为我们把双向园重新整理过后，很多人听说在双向园有很一个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这边办他们私人，譬如说像婚礼啦，或者是像生日，都很希望有机会在这边举行。那据说曾经有办过我们一些美国朋友的婚礼在这边。那办婚礼的当中，当然一些非常多的重要的参众议员，他们就有机会来参观双向园。
我们知道，虽然说双向园有被加诸一些限制，但是从2011年之后，它也能够办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了。那国庆酒会上，当然就会有很多的贵宾，跟我们多谈一下这个在这个双向园当中办过国庆酒会的时候的一些盛大的场面，好吗？
好的，我们每年的国庆是我们在双向园最大的活动之一。那每一年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欣慰我们的参众议员，他们都愿意到双向园来庆祝我们的国庆。那包括很多重量级的人士，像 Ed Royce 这些，他们都是我们的座上宾。
虽然说台湾的外交处境总是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执政之后，也国会通过了许多对台湾很友好的法案。你认为这个时候是不是不管是外交工作人员啊，或是说这个园子，都是一个黄金时期？
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都是黄金时间，只要你能够懂得掌握机会，把台湾借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介绍给我们国际的友人认识。我想持续的在双向园办一些艺文的活动、音乐活动，用这一种软性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的认识台湾、了解台湾，进而支持台湾。
那这次来当然就是担任这双向园的主人，担任这个台湾驻美代表，觉得特别有没有觉得任重道远的地方呢？
当然，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派驻在华府都觉得身负重任，因为在华府我们可以接触到各国的使节，那我们有机会在这边把台湾介绍给大家认识，所以我们就是积极的持续不断的在努力当中。那过去我们对双向园都有一个非常神秘面纱的感觉，好像一般人都不得其门而入。那我跟先生自从派驻到华府以后，我们觉得双向园是属于我们政府的财产，当然它也是属于所有人民的，台湾人民的财产，所以我们希望把双向园尽量的开放，只要有机会到美国到华府来访问的朋友，不管是你是来自哪一个族群，或是你来自哪一种行业，我们都展开大门欢迎你来参观。
好的，希望听众观众喜欢我们的绝代风华双向园专题。而在系列报道的第三集呢，我们要介绍更多有关双向园的名人轶事，还有在园内的稀世珍宝，请您持续锁定。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延长为2个小时，推出川金会的特别报道。而且在12号川金会当天呢，早上6点钟，我们的美国观察也有特别节目。12号当天晚上8点到10点，也是川金会的特别报道，请您锁定时事大家谈节目。好的，到时候我们都会来自现场的一个最新川金会的画面。当然也请您不要忘记继续收看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